弟兄姊妹早晨，在这个人世间呢，我相信呢，我们都是会见证过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。大家你看看，好像1986年是吧，不知道你出了世未，不过当时如果你出了世呢，你可能都会很经典的一幕。这个是发生在墨西哥世界杯的赛事，已经进入八强。知不知道这一场比赛是哪两队球队啊？是啦，阿根廷和英格兰，他们大家已经打入八强了。就是战况非常激烈的时候，他们这个阿根廷的队长就是马拉多纳。我昨晚呢就口快快噏了一只麦当娜。那呢结果呢就弟兄姊妹在那里笑，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。是马拉多纳。那呢就个龙门呢就冲出去，点知他接不到个波。马拉多纳呢其实不是很高的，咁佢係举起隻手，嗰、那个波就啱啱就触碰咗佢隻手，见咗好似打排球咁样，就咁入咗波啦。嗰、那个乌龙球证呢就冇吹鸡，啊唔係佢都有吹鸡，不过吹咗去中场，即係话入咗波啦咁样。咁英格兰球队梗係好大反应啦，呢、這个事关係要入去准决赛㗎嘛。咁所以呢就即係啲人啊抗议都无效啦。当时呢亦都冇呢话360度啊，即係即刻回带啊，即刻睇啊。而家呢嗰啲记者去访问返呢个马拉多纳，佢都仍然係咁讲，哦呢个係上帝之手咁样。你今日完咗崇拜，你可以慢慢去睇 YouTube 啊，你而家唔好上网住啊。咁呢你睇 YouTube 嘅时候，你会睇返呢就是、当时嘅情景係真係㗎喎，佢多手㗎喎。结果呢就阿根廷就入咗去决赛，而且攞埋个世界杯。哇，即係如果你係球迷嘅话呢，你会抌心口啊。咁睇你捧边队嘅啫。1994年美国一个好著名嘅一个美式足球嘅明星啊，呢个叫 O.J. Simpson， 有冇人听过？佢当年好轰动啊，全世界都知啊。一个世纪嘅大审判嚟嘅。咁佢係被怀疑呢，佢係谋杀咗佢太太同埋佢太太嘅一个男朋友。咁啊呢件事呢非常轰动，一路审咗成年几，佢差唔多倾家荡产，佢请咗当时美国最 top 嘅嗰几个律师，佢话呢个系梦幻组合嘅一个律师团队。结果呢陪审团就话唔够证据系即系 charge 佢。佢喺95年嘅10月就无罪释放。有好多人好不值，就觉得哇明明都有物证，不过呢你唔够证据去锄死佢。因为当时呢佢亦都话佢已经系请咗的士司机，佢亦都 book 咗机票，冇理由喺咁短嘅时间之内去杀两个人，而且嗰两个人呢仲系割喉死嘅。如果佢要快手快脚，应该系枪毙佢算啦。咁所以有好多嘅争议性嘅嘢，到今日仍有好多人两边嘅意见都喺度。唉，其实呢可能到我哋死嗰日都唔知个真相系乜嘢。但我哋好相信在上帝的眼中，这件事真相是一点都没有遗忘。如果人是有做过这件的罪和错事的时候，他一生他的良知都在控诉着他。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罗马书的经文，正是要我让我们看见人世间会有乌龙波，会有冤枉，但在上帝的里面，他的审判是绝对公平公义，是准确，你可以放心都得啦。最紧要就是你自己今日你系咪诚实嘅去面对上帝？上帝要我哋每一个人唔好诿过于人，你唔好话系社会嘅错或者阿爸阿妈嘅错，你要问翻自己，究竟我今日所作嘅每一个决定、每一个选择、每一个行为、每一件嘅事，你要向神交账。所以让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，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愿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，在这个面前我们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，诚实的人，恳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真面目，看到我们内心里头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是无可隐藏。故此今日若然你要救赎罪孽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。主啊，愿意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以一个敬畏的心，我们去宣读你自己的话语，求你叫讲的听的，我们一同得恩， 一同被造就。我们同心合意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请我们先看这个大段落，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所以你这评断人的啊，无论你是谁都无可推诿，你在什么事上评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评断人的，自己所做的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这样做的人，神必公平地审判他。你这个人啊，你评断做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做的却和别人一样。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知道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吗？你竟放任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累积愤怒，在愤怒的日子，神公义的审判要显示出来。我做牧者咁耐咧，有时都会俾人问：如果上帝系全能全知，系公义公平嘅，点解上帝唔即时去处理呢个地上好多不公义、行恶嘅人呢？点解上帝唔即时去审判，叫犯罪嘅人被绳诸依法？呢段经文其实亦都有提醒我哋。上帝要我们不要藐视祂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。上帝不即时叫所有的恶人都灭亡， 是要他们肯回转、肯悔改、肯归向神。当我们读回前文的圣经，在上一堂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回，是第一章18到32节，讲到我们能够去领受上帝给我们这个的福音，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。但那段经文亦都俾我哋睇见，上帝系点解好似任凭嗰啲嘅犯罪嘅人继续犯罪呢？其实嗰度经文俾咗我哋一个好清楚嘅答案：神会报应，神会报应。神任凭人犯罪，唔系神纵容我哋。上帝要人嚟要睇见，就系呢一班嘅外邦人，包括亦都系有犹太人，我们不可以抵赖的，就是我们属于压制真理的人。压制真理就是明明上帝他自己的神圣和他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，但是人却是你要蒙糊他，人要扭曲上帝的神圣而去膜拜偶像，人亦都是将自己受造者的身份去扭曲，去违反上帝创造男和女这一种自然的那种的生理，而去作为一种逆性的行为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还有就是神是任凭他们要报应回来他们，整个社会都会被扭曲，人就会行很多不合理、不公义的事。上次跟大家提到这三点，都在上一段的经文讲，神是任凭他们。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？就是上帝要报应回这些人。他们明知故犯的话，这些东西是不能够逃脱上帝那个明察秋毫的审判。而今天我们来到去接续看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专登是揀是和合本的修订版，因为和合本那个版的翻译是有一些的没那么准确，他漏了没翻译所以，但这个所以是重要的。因为前文是讲的他们就是犹太人，特别他们以为这些他们只是外邦人的事，我们就不同了。但是保罗这里很严正的跟他们处理，就是说不是只是他们这帮外邦人是犯罪，你他不是用你们，他是用这个你，就是一个单数的你。这个是一个文学的写作的方式来的，在当时书信的题材是很流行的一种，就是好像是一种辩论式，特别这个是很严重的一种的语态，是当你去严重批评指控某事或者某人，可以说用诽谤的一种方法，或者是恶骂 很重的语气。保罗就是用这一种的方式去跟犹太人去争辩，他说你啊，你们这班在这里审判别人的人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自己做的其实跟别人一样的？ 你哋唔好以为淨係外邦人喺度犯呢啲嘅错，其实你哋同佢哋完全一样嘅。嗱，我特别咧 highlight 嗰啲嘅字咧，想大家嚟好明白。嗰度佢讲评断咧，都系讲紧人咧，系特别指呢啲嘅犹太人去评断犯错嘅人。但其实佢呢个评断喺原文圣经同呢个上帝嘅审判嗰个字系完全一样。上帝嘅审判系冇错误，但人呢一种嘅所谓嘅审判系可以有错嘅，可以有错。咁喺呢一度咧，保罗就要话俾我哋知，其实犹太人好，佢不能够以自己为选民，佢就以为佢哋冇错误，或者甚至佢哋可以逃避上帝嘅审判，因为神嘅审判系照真理嚟到审判。喺第二节，和合本嘅修订版系用神必公平地审判他。其实嗰个公平地就系神用真理去审判他。如果今日神用绝对嘅呢种真理，系绝对唔会错误嘅，系公义嘅。嗱，所以当我哋咧明白呢件事嘅时候，我哋要知道神俾我哋系有回转，我哋要悔改。每一个人要面对自己犯错嘅责任，去承担后果。好多年前咧，当我系读紧小学五年班嘅时候，咁咧我系读下昼班，咁咧当时系有体育堂嘅，逢亲体育咧，我哋咧就要换衫。咁啊去到操场，咁啊哇又打波啊，或者係跑步啊，咁啊跟住会要换返衫嘅，要洗返个面，因为呢係都出咗汗嘅。咁但係呢，每一次集队返去自己嘅课室嘅时候，係有校规嘅，我哋学校规矩都好严嘅，就係你哋唔可以嘈㗎，逢亲集队呢要上返楼梯返班房呢唔可以嘈。但係呢，我哋嗰个体育老师呢都已经讲明叫我哋，哇，但我唔知点解，可能嗰日呢太兴奋啦，玩完之后咁个个都喺度嘈。嘈到上去呢，原来班主任喺度仆我哋喎。班主任喺度迎候我哋喎。因为跟住嗰堂系去教，佢睇到晒听到晒我哋边个喺度嘈。其实成班都喺度嘈。但一入到课室，因为嗰时候我生得比较矮细啲啦，我坐喺第一行。佢话林胜双，哎，唔系佢唔系咁讲。佢哋头先边个喺度嘈？边个头先集队上嚟嘅时候喺度嘈？咁我哋个个你眼望我眼，咁啊点啊？唔关我事啦，个冇人认啦，系咪？点知个老师咧好聪明，林胜新起身，我话起身啦吓，你有冇嘈？有。咁咁你有嘈，我而家就罚你。哇，咁啊罚咩啊？抄书100次。哇，几冇人性啊，但嗰句说话冇讲出嚟啊，但我当时说唔系话抄书100次啊，哇，啲唔少嘢㗎嗰度。咁呢佢咁讲嘅时候，咁我就唯有抗议啦。我话 Miss, 头先我哋成班人都有嘈㗎喎。佢话唔理你系咪你有嘈啊，你有嘈我罚你。其实佢呢个咪叫做呢杀一儆百囉。即系牺牲我呢一个啊！我姓林系咪林善啲嘅咧？咁当时我就制咗期咯，系咪？咁咧就喺一个无可抗拒嘅情况底下，我结果咧一翻到屋企咧就系咁喺度抄书，跟住啲阿姐咧放完工翻嚟，佢话：喂，细佬今日好多功课啊嘛，系好多功课，咁啊继续喺度抄，抄抄去佢觉得唔对路啊，做咩你喺度抄嚟抄去都过板嘅？我话系啊，罚抄书啊。跟住阿姐都睇唔过眼，佢话抄几多次啊？我话100次，100次。佢话你咁样抄到听朝都抄唔完啦，我帮你啊咁样。咁两个家姐帮我抄，咁抄到咧第二朝继续起咗身又抄，抄到个晏昼咧真系翻去交卷。个医生唔系个老师咧，个老师都好 surprise 啊，都话哇，即系你竟然抄到，我都唔估唔到你会抄到。但嗰晚呢，即係我被罰抄書嗰晚，我有一個好同學，佢打電話俾我，我成班只有呢位同學打俾我。佢話林承信真係為你不值啦，即係我哋成班都去嘈嘅，點會淨係罰你嘅啫？我係囉，我話咁你又唔起身啊？原來呢個世界就係咁嘅，即係犯罪係集體嘅。到到承担责任呢就搵一个人出嚟，咁呢就点呀，祭旗囉。 咁有时你觉得系咪公道呢？你觉得好唔公平系咪？但我话俾大家知，喺神嘅眼中，喺神嘅面前，原来我哋冇一个人完美，我哋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咗神嘅荣耀。如果上帝今日要审判我哋每一个人，我哋真系唔使走啊！你话我走到天涯海角，上帝都知你嘅内心嘅心住，一切嘅隐恶，一切系污糟邋遢嘅嘢，包括你嘅动机，唔系净系行出嚟嗰行为，上帝都知道一清二楚。如果用一个咁嘅角度去睇嘅时候，神今日要追讨我哋每一个人的罪，都系绝对公义嘅。如果你明白我讲嘅乜嘢嘅时候，请你睇埋第二点，喺呢个段落跟住第七节到十二节，好精彩啊！呢度虽然短短只系六节圣经，但保罗用咗一个好工整嘅一个文学技巧去表达。这个是当时罗马和希腊的社会里面，那个书信的体裁里面呢，是很流行的一种交叉式的一个文体，一种写作，就是前后呼应的， A 和 A 派是彼此对应的， B 和 B 派， C 和 C 派。那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？这一段圣经，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，凡行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，就有永生补偿他们。是那些自私自利、不顺从真理、反顺从不义的人，就有恼恨、愤怒报应他们。他要摆患难、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却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行善的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大家睇到啦，成段经文好清楚嘅。好多时候我哋讲呢一种交叉式嘅文体咧，嗰个中心思想就系中间个馅嘅，即系换言之，应该系 C 同 C 派。但呢段嘅经文嗰个重点唔喺嗰度，呢段嘅经文系比较紧，就系两种人、两类嘅人，行恶行善嘅人，但系上帝话佢都照各人嘅行为报应各人嘅。你行善都会有报应，你行恶都会有报应，是讲的这个重点。而这个重点就是说，神不偏待人，神不会偏袒他自己的选民的。所以犹太人以为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，他们就算有摩西的律法又怎样呢？他就算是怎样认识神又怎样呢？上帝说，我是照你所行的，我要审判你。没有人可以推搪，不是只是犹太人就可以幸免于这种的审判。咁啊，外邦人都唔好沾沾自喜，因为神都一样去救赎每一个人嘅罪业。所以喺呢一个嘅段落里面咧，系好重要嘅，要我哋去明白，你今日行善行恶，原来都有上帝嗰个报应，先后次序而已啫。啊，即系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即系呢啲非犹太人，喺神嘅审判里面系绝对公平，唔会偏私。好多年前有一个弟兄咧同我讲，佢话林牧师，我嘅妹妹咧听日大考，佢竟然今日叫佢话喂大佬帮我祈祷，我祈祷咩啊？因为我听日咧要考试，我平时又冇乜点温书，啊你求主耶稣保佑我啦咁样，啊顺利过关咁啊。咁呢个大佬咧点同个妹讲咧？佢话妹，我要会为你祈祷嘅。我祈求上帝的公义在听日临到市场。啊、哇这个祈祷真的都是很正义啊，是不是？那就大义灭亲啊。那结果当然他妹妹呢那次考试真的考得不好啦。啊、但是考得不好又何妨呢？是不是上帝原来他的管教都一样。上帝不会纵容他的儿女呢啊，因为你自己又唔盡責，咁然之後臨急抱佛腳，然之後咧跟住你上台講見證，啊上帝保佑我唔讀書都考得好成績咁樣，呢、这個唔係見證嚟嘅，呢、这個如果係咧，你係僥倖嘅啫。上帝唔會係咁樣嚟保佑我哋嘅，上帝要我哋做一個負責任嘅人。所以咧，我哋今日我哋都同樣要面對，就係喺神嘅面前，我哋要做好我哋嘅本分。我记得我大学考试的时候，我们写试题，我们的试卷永远都不会写我们的名字。那么写什么？写一个学生的号码，这个号码是跟着你 即係你讀嗰個學位呢就一世嘅。我到而家我嘅大學呢我都有呢個 number， 我讀到去研究院都係用緊嗰個 number 嘅，因為你所有嘅記錄喺曬嗰度。點解要咁樣做呢？其實喺呢個制度底下都有一個防禦機制。哎，唔好呢，咦，我見到阿鐘，哎，老友記喎，咁呢我係 TA 嘅話改到份卷，係阿鐘撈咁，係鬆手啲啦咁樣。呢個係唔可以俾教授好或者係嗰個助教有任何偏私。神就係咁啦，神唔會偏私嘅。喺上帝眼中，無論你係乜嘢嘅人，上帝都會報應我哋，係照我哋所行嘅你要報應我哋。喺十二年前有一個香港嘅男仔讀書好叻，佢去到法國半工讀，佢就發現當地呢嗰個嘅係即係地鐵站呢原來開放式嘅，而且係隨機性嘅抽查嘅，咁好少俾人會 check 到，如果你冇買飛你都入到地鐵嘅，唔同香港，香港你冇飛係入唔到去嘅。咁呢個男仔好聰明，佢呢就估計呢原來逃票而被查到嘅機會率呢係1/3。咁所以佢經常呢係逃票嘅，咁結果但係俾人呢係抽查咗有3次，所以佢有 record 嘅，3次。咁後嚟呢佢讀完大學之後呢佢成績好好啦，跟住佢申請呢好多跨國嘅大企業公司，結果 interview 第一次人哋覺得睇你嘅學歷，睇你嘅履歷，睇你嘅成績表，睇你嘅工作嘅能力嘅表現非常優秀，哇，請眼啦，諗住 second in 嘅時候，佢哋再 check reference， 再 check 佢嘅背景審查，跟住第二次 interview 就話：對唔住，我哋唔可以請你。咁呢個男生就抗議啦，佢話：有乜理由啊？點解你哋唔請我？係咪你哋種族歧視？咁啊，要求個經理解釋。個經理話：我哋真係唔係種族歧視咧，我哋發現你有3次搭呢啲嘅係地鐵。你哋是逃票有处罚的记录。哇，这么少的事，哎呀，我这个是人才来的，为什么你不看我做的表现呢，能力呢？这个经理答得很好，他说我们没可能请你，第一因为你是不尊重规则，你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，而且你恶意就是你要使用，第二你不值得信任，我们公司很多的工作必须是依靠有誠信嘅人先可以進行。哇，結果呢個男仔呢好失望啦，係咪？呢個話俾我哋知乜嘢呢？今日我哋教養我哋嘅兒女都係，特別香港嘅家長呢點解會變成怪獸家長？因為係大家互相影響，即係覺得都係為咗一張成績表，將來呢入名校，將來呢佢嘅前途就一片光明。我哋大家都係咁諗嘅，所以成績至上不擇手段都要係全部 A，唔單止 A 要 A plus， 但係呢個世界唔係咁㗎，唔會所有我哋嘅兒女都係 A plus 嘅 student 嚟㗎。A minus 又點呢？最重要係呢個人嘅品格。呢個人嘅品格係咪信得過呢？可唔可靠呢？就決定佢一生喺呢個社會裏面係咪有用。佢能否係得到別人嘅信任、支持？呢個成為每一間公司每一个的团体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。而今天我们要来到去看回保罗在罗马书这段经文呢，正正也告诉我们知神的审判绝不偏私，绝对公平，而且最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它是绝对准确。拥有摩西律法的犹太人都没有任何优势的，在第十二节这里怎么说呢？他说凡在律法之外犯了罪的将要在律法之外灭亡，凡在律法之内犯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。这个是第一次呢律法这个字是出现在罗马书。原文希腊文的圣经的字 Nomos 这个字呢是讲紧对任何一个犹太人一看这个字就明白是讲什么，不是讲国家的法律，不是讲社会里头的律法，是讲紧神透过摩西给过犹太人那种的律法。换言之就是讲旧约里头摩西的律法。摩西的律法，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说犹太人你们在摩西的，不是讲的这些外邦人，你们在摩西的律法之外犯罪的都会在摩西律法之外你们要灭亡，是这样的意思。 咁我睇翻我哋和合本嘅嗰个翻译系有少少会俾人误解嘅。佢嗰个话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咦，咁有好多人就误读咗呢一节圣经，就以为咦外邦人咧就冇犹太人咁样有摩西嘅律法，所以咧佢哋就唔会灭亡啦。其实意思唔系咁。意思啱啱调转，意思就是就算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，他们就在没有摩西的律法这个状态底下灭亡，都要灭亡。那有摩西的律法那些又怎样？凡在摩西律法之内犯了罪的，将按摩西的律法都受审判，就是针对犹太人。所以无论外邦人好犹太人好，都因为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都要灭亡，都要接受这个审判。这个是这段经文要带出的很重要的一个思想。所以我们再看到第13节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读一下13节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而是行律法的称义。保罗就要解释了12节针对外邦人和犹太人那个问题，他先处理犹太人那里。他就说你们犹太人不要以为你们拥有了，你们听到摩西的律法，你们知道摩西的律法，那你以为你高人一等了。但你知道多少没用、啊、你听多少次没用、啊、你是有没有走出来，这个才是重要。你有没有走到、啊、问题就在那里，我们走不到，没有一个人走到，走到完全的律法。全人类、啊、不是只是犹太人，非犹太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走到神所有的律法，是不是？我见你好多人岌头啊，系咪啊？我谂大家会承认呢一样嘢，但有一个人系做得到，边个人做得到啊？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嘅福音，系主耶稣佢先能够完全行到呢个至尊嘅律法，而我哋今日就系要承认呢样嘢，以至我哋可以被恩信而被上帝宣告我哋为义。唔系因为我本身行到呢个律法，系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佢已经完成咗呢一种嘅要求。而他代替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当我们看这一节圣经，都不要误会究竟是保罗是不是前后矛盾呢？不是。第三章我们会处理这件事，因信被称为义，不是靠那种立功之法，不是靠你的行为，但是确实有明显上帝看我们要 judge 我们的时候，也都是要看你走了出来那些东西的。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说我们需要接受基督耶稣神的儿子的恩典。在弥迦书6章8节，神已经指示世人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我们要知行合一。所以今天虽然我们不是完全，但我们一生都需要追求这样东西。好了，那外邦人又怎样呢？在最尾14、15节跟着处理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信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他们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，他们的内心挣扎，有时自责，有时为自己辩护。这个是讲没有这些摩西律法的外邦人都不能够逃避审判，都不能够逃避审判。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不能够逃避这一种的审判。让我们知道呢，外邦人有即是上帝给他们的这个的律法在他们的本性之中，就是我们的良知，我们的是非黑白，这种的分辨的心是普世的一种的道德价值来的。今日我们见到在街外，如果有一个人突然间跌倒受伤，大家就会怎样？就会去扶他一把。最近我有机会跟 Medicare 的主管 Gary So 弟兄去国内，我们走了几个省，去了10个城市。我听到一个宣教士，他一个月之前你有跌亲，他好惨，当时他跌在街边，他说他足足瞓了在街边其实4、5分钟，冇人理佢。点解？因为大家都惊，我唔知道你系咪装假咧？会唔会我斗你嘅时候，你话我非礼啊？或者你会唔会咧？我帮你嘅时候，你倒转头嚟，我指控我话系我推跌你咧？但系今日就系一个咁扭曲嘅社会底下，我哋连一啲 最基本的人性。孟子讲我们有这种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我们都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我们越来越不真实啊！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竟然是为了因为别人的缘故，我们害怕别人的一个指控，我们就不敢做一个真实的人。你见到一个街边受伤的人，为什么你不扶他一把？为什么你不帮他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件事。这件事正正告诉我们，就算我没有摩西的律法，我的良知都会提醒我有些微小的声音。我们信主的人就有真理的圣灵在苏醒我们，但如果我们未信主的时候，真理的圣灵都同样可以工作，他要来敲醒我们。你要做一个真实的人，你不要因为这个社会怎样被扭曲你随波逐流，你更加不可以同流合污。这一种的节气，你里头这一种的人性最基本的操守，我们必须要持守。最近我跟师母看了一套好好的电影，韩国片来的，《与神同行》。与神同行，但它里头的讲的东西不是我们圣经那种的地狱观念，英文就是 Walking with Gods， 是众数的，讲的一些神明。咁咧，其實呢個係亦都係好多韓國人走咗睇好熱爆嘅一套電影。我睇完嘅時候，我都覺得好有啟發。呢一套電影咧，其實係講嘅一個主角咧，佢係一個喺人面前好正義、好有愛心、好好嘅一個人。佢係一個消防員。咁佢咧就有一次為咗要救一個細路女離開個火場，結果咧，佢殉職，細路女救到，佢自己死咗。佢死咗嘅時候，俾嗰啲嘅即係所謂嗰啲嘅人啦，就好似牛頭馬面嘅人咁啦，咁就帶咗去地府啦，要通過七重嘅地獄啊。咁佢呢個觀念好得意啊！佢話審一審你生前咧，有冇殺人啦，有冇偷懶啊，有冇講大話啊？有没有不义啊？有没有背叛啊？有没有暴力？最后第七样呢，就是天伦。你要怎样对你的家人呢？你和你家人的关系是怎样呢？原来这个主角呢，在人的面前是一个大好的人，但他内心世界，他和他的家人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的秘密。我不在这里将个剧透呢讲给你们。但我要告诉你大家知，这个男主角最后在这套电影他看到，他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。你在人的面前，你是几伟大都好，你是几咁即是所谓圣人咁样都好，去到神的审判台前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我们都是罪有应得的。所以这套电影都是提醒我们，今天如果你没有福音的时候，你真是灭亡了，你真是没有盼望了。福音不单止给我们看见这个拯救的信息，福音都是告诉我们，神是很严正去处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，他要审判我们。所以保罗用你这个这样的对话，好想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今天听这堂道不是为别人去听，不是为你一个朋友去听，为你自己。我们一起读最后这一节十六节。在那日，神要藉着基督耶稣按照我传的福音审判人隐藏的事。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，神要我们去明白，就是原来到那日在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审判全世界。他审判的时候，你生前所讲的每一句说话，你生前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你生前所做的每一个角色，神都要审判你。神话我给你的才干有多少，你究竟你埋在地土又埋了多少日子。神今天要挑战你，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给你做一个爸爸，你是不是做一个称职的爸爸，还是你今天仍然是完全的忘记了，你只是用你忙碌的生活，你掩盖了你这些内心的声音，你没有真正的诚实的严正的去面对你自己。所以呢，我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，我自己心里头 都有很多的反思。其实包括我自己，我相信都包括你和我，每一个人我们总有一些瑕疵，甚至我们人生里头都有一些你可能从来你没有跟别人去分享的东西。但到那日上帝要审判我们，一切都要被显露。上帝是绝对公义、公平、准确的审判。最近呢，我有机会呢在国内同宣教士同同工一起看过这套戏。这套是令我们流了很多眼泪的一套戏。无问西东，有没有听过？是六年前一个三十几岁的导演所拍的。这个导演功力非常好，他用了四个人物串通了四个年代。原本12年拍成的时候是想纪念呢，就是这个清华大学100周年，在2011年的时候。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就一路雪藏，到近日刚刚1月12号先公演。一公演呢，头一个礼拜已经热爆整个中国，在网上有很多的讨论，很震撼人心。而揀今年来公布可能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当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南开三间大学呢，他们就联合成为西南联大，当时是抗日战争8年，足足8年。而在这段时间，当时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长就是叫梅尔奇，他是生于天津，但后来因为清朝政府是得到这个庚子赔款，就他是成为第一批的留学生去到美国读书。他去那里读工科，电机工程系，但在求学期间他参加当地的查经班，信了主耶稣，而且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。当他回去清华大学，他原本是做这个 YMCA 的总干事，只是做了一年，结果就被清华大学邀请他去做老师，后来做了校长，一做做了17年。他的人格，他那个的整个的生命去感染很多的老师和同学同埋那些学生。他最后呢甚至被人呢是嘉许，称呼他做我们清华大学的永远的校长。哇，这个人究竟是怎样影响人呢？我将其中一个情节呢告诉大家知。我不会将所有剧透告诉大家你听。但呢其中很精彩。这个剧透是讲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讲的当时有一个的学生叫吴岭南。他读书很厉害，他在文科那科呢读得特别是优异。但是呢他很想读工科，因为他觉得读工科先是实业，先有价值，先是最优秀。他走到校长室找梅校长，梅校长就认为他不要将自己置身在盲目的忙碌和充实之间，而忽略了真实。梅校长就问他，你对自己是不是真实呢？这个学生就这样答他，我不 care， 我不关心是否对自己真实，我每日都将自己交给书本，我心里就觉得很踏实了。他很勤力去读书，但梅校长就告诉他，你将你自己交给繁忙得到的是踏实，但是不是真实。那这个学生吴岭南呢又问，那老师什么是真实？梅校长就跟他说，人将自己置身在忙碌当中，有一种麻木的踏实，但是丧失了真实。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是这些日子，什么是真实呢？你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做什么，还有和哪一个人在一起，有一种从心灵的深处满日出来的不懊悔亦都不羞耻的平和以及喜悦，这个叫做真实。什么是可以叫梅校长讲得出这些的说话？什么叫做是不懊悔不羞耻的平和以及喜悦？是源自他这种对基督耶稣的信仰，是因为我们拥有耶稣，我们在真理里头去追求那种的自由才是真实的。 而呢一种嘅自由带俾我哋嘅生命，我哋系愿意去尊重生命，而且我哋愿意活出一个真实嘅我。我哋唔系去虚假地喺呢个社会或者我哋嘅人生里头浑浑噩噩，唔系只系睇眼前嘅利益或者啲物质嘅一个富庶，就去牺牲你嘅核心价值。当我哋今日睇翻呢一个嘅情节嘅时候，佢影响咗呢一位吴老师。结果吴老师佢后嚟留翻喺大学，佢教书，佢就教到有一个学生，由王力宏嚟好饰演嘅，呢个叫沈光耀。佢出家好富庶，但呢个沈光耀咧后嚟因为咗要抗日战争，佢宁愿放弃佢大好嘅前途，佢去投弃不投戎，做咗空军。点解佢有一个咁嘅志向呢？原来佢被一个教官感动佢。呢个教官讲咗一句说话，佢话呢个时代缺乏嘅唔系完美嘅个人，而系从心里头系能够付出真心、正义、无畏同埋同情。沈光耀当时听到呢番说话，佢顺从佢内心嘅真实，佢就嚟到投军，最后佢而且系英勇地系战死沙场。呢四个年青人嘅故事，都系因着一个校长，生命感染生命，一路成传落去。睇嘅时候，让我再一次去感受得到，我哋中国其实有好多优秀嘅呢啲知识分子。在当时梅校长作这个清华大学的时期的时候，有人都会问，为什么当时在3000多个学生里头会出了两个诺贝尔得奖者，其中一个就是杨振宁。有171位的院士，100多位人民大师，在我们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，竟然就出了这一批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。是因为他们追求人生真正崇高的理想，他们没有背弃他们心中这一种声音，要真实活出他们的人生。你今天是不是将自己只是交给繁忙，得到的是踏实，但不是 真实。我将这个问题交给你，你要去回应，你要去答。这个问题亦都正正是上帝今日要我们来到好好的处理一下。你人生里头不同的角色，你有没有去做好呢？有一本很出名的书，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已经有看过。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精神科医生 Scott Peck 所写的，叫 People of the Lie， 说谎之徒，是有中文的翻译。他就描述人怎样是无所不用其极去逃避自我反省和省察。所以我们做父母可能故意去忽略我们小孩子被欺凌的事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向学校告状，或者我们可以删减转校的麻烦。员工看到生产线上有偷工减料的事情，我们不敢举报，因为我们怕举报之后我们会招惹麻烦。一个教会聚会的人数锐减，是不是因为领袖拒绝承认他们将教会带去走错一个错误的方向呢？一个太太如果日日在花一些无谓的钱在不需要的东西上面，结果负债累累，却是忽视账单的存在，直到被丈夫发现原来他已经有了购物成瘾的问题。这些东西全部在 Scott Peck 医生所写这本书里面讲，这些是 people of the lie。 我们是不是企图躲避自己的时候，叫自己变得更加邪恶？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我们今天不是要做一个活得不真实的人，我们要回应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徒心里面这一种的声音。我们要好好问一问自己。所以在最后呢，我跟大家来看看这个在16世纪一个圣人所写的个人灵修祈祷文，很有意思。 他说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在我年少的时候，在我现今的重罪，我心灵的罪，我身体的罪，我隐密的罪，我明显的罪，因求自己喜好而干犯的罪，为取悦别人而行的罪恶，求你赦免我知道的罪，也赦免我未察觉的罪。主啊，求你以极大的良善赦免我。阿门。大家数一数呢，这个祈祷文里面有几多的罪讲了出来？其实十次，真是很完美。我想呢，这里已经包罗晒我们所有一生里头，你已知不知现在将来的都写晒在这里。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每一天都有这种自省和谦卑和诚实真实的，你要活出你的真我。上帝今天付托给我们的福音的使命，是要在我们家庭，在我们生活的场景，不单止在教会这个生活里面去彰显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，在这一刻求你继续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回应你的爱，亦都回应圣灵在我们心里头的光照，让我们离开一切的恶行。我们愿意在你所赋予给我们的权柄和角色上面，我们做一个真诚的人，照着上帝你的喜悦和你的价值观，我们活出一个真实的人生，可以荣神益人。愿上主帮助我们，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